与主联合，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1到16节。好，建东。
好，谢谢许熙哈，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几个礼拜以前呢，我们十四章约翰福音14章我们讲完了哈。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5章啊，这边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哈。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个经文里面哈，它的属灵的意义哈。有一个，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哈。他说看到有一棵葡萄树哈，上面长了许多的枝子，然后在枝子中间呢又长了很多的葡萄哈。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种过葡萄树的？有没有人种过葡萄树的？没有？好，徐熙哈，还有呢，Lucy，还有黄师母哈。对，那我不知道你们种的怎么样结果哈。那我以前是有一个朋友送我们一棵葡萄树啊，那我们是不一窍不通啊，不知道怎么种。但是呢，那名字很好听，叫巨峰葡萄啊，巨峰葡萄。一想到这个巨峰这两个字，我想大概可以长很大的葡萄哈。结果种了以后呢，十几年以后就还是要把它拔掉了哈，因为它都结不出什么果子来啊，因为不知道怎么种。那后来呢，我有一次呢。我们公司哈有一次就暑假的郊游啊，我们是去到一个葡萄园农庄里面去参观啊。那我们在那一次里面呢，我才真正亲眼见识到哈，葡萄树应该要修剪到什么样子啊。虽然我之前知道要修剪啊，但不知道怎么修剪。哦，那看到那里的每一棵葡萄树哈，它就是一棵主干从地里面长出来啊，不是很高啊，大概就是2英尺那么高。然后分两边长，啊，这个主干分两边去啊，然后呢，葡萄树主干呢可以很长很长，非常长，然后这个主干呢可以长出很多的分支来啊，但是呢，农庄里面的工人哈是不允许啊，不允许一件事情，就是在主干里面长出分支，对不对？然后这个分支的本身呢就不能再有分支了啊，所以每一个分支呢都是直接的怎么样连接在葡萄树的主干上面。看它修得好，非常的干净啊！这不像我们家里面那个葡萄树哈，我们基本上是让它自生自灭的，从主干里面呢长出分支啊，分支呢再长出分支来啊，所以分支的分支还会再继续一层一层的长下去分支啊，所以一大堆的分支啊，它们呢有很多分支都是怎么样，借着其他的分支，然后呢间接的连接在这主干上面。不是直接，要是间接的啊，所以这些分支呢，因为它远离了主干呢，啊，但是它却吃光了很多营养，就不结果子了啊。所以，因为有这样经历过，我就特别能够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能够明白这里的道理啊。说为什么说天父要修理，要修理这棵葡萄树的枝子啊，好叫这个枝子呢能够结出更多果子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葡萄树的一个特性啊，一个葡萄树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啊，对我们是有点帮助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呢，在14章啊，我们前几次有讲到。14章里面呢，他多次的怎么样告诉这些门徒他要离开门徒了啊。门徒呢可能会以为说耶稣就要永远的离开了，所以呢，在14章里面，耶稣多次的教导门徒啊。虽然肉身的耶稣要离开了，但是耶稣呢将要借着圣灵啊，借着圣灵永远的与门徒同在啊。所以其实，在属灵里面呢，门徒仍然是住在基督里。啊，是与主呢是联合的，并没有分开啊，并没有分开，这个就是他一个背景在那里哈。那么耶稣要怎么样把这个与主联合的这个属灵的实际继续的能够讲得更清楚呢？当时候哈，再思想一下哈，当时候耶稣呢已经带领门徒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了啊，所以耶稣在晚餐上面呢设立了擘饼这个仪式。在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啊，马太、马可、 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面呢，他都提到了这吃饼喝杯。所以杯子里面的是什么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葡萄汁，其实原文里面它是没有汁这个字的，它原文指的是葡萄树的 产物，葡萄树的产物。所以我们就看英文圣经呢，它讲到 fruit of the vine， vine 就是葡萄，葡萄树， fruit of the vine 是从 vine 里面长出来的一种产物。所以这个杯里面呢，可能是葡萄汁，也有可能是葡萄酒，更有可能是葡萄酒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所以四福音书里面呢，马太、马可、路加前面三本书都讲到吃饼和擘杯，唯独这个约翰福音呢，他没有提到吃饼和杯。所以取而代之的呢，使徒约翰这边记录了真葡萄树这个比喻。所以当时候门徒是刚刚吃饼喝杯的，他们喝了葡萄树的产物。这时候呢，耶稣就教导葡萄树的比喻，这是非常合适的时候。所以其实呢，葡萄树的比喻呢，正也是反映了擘饼的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是在前面三本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的。所以擘饼呢，除了要纪念主以外呢，就是要住在基督里，与主联合。所以我们在喝杯的时候，喝这个葡萄树的产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思考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借着喝杯，我们是纪念了耶稣所 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罪。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永远的住在基督里面，与主联合。就像这个枝子能够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就像枝子可以连在葡萄树上面。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十五章。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两大段，先这一到八节是一段，九到十六是另外一段。所以我先念一遍前面的这八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那我念的时候呢，我会刻意把这个常在改为住在，常在改为住在，我待会或 会做解释。好，我先为大家来念一遍今天的一到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一到八节的这段经文。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他是把自己比作一个葡萄树，我们读过这段经文的应该很熟悉。主耶稣在这边是把自己比作葡萄树，然后呢，我们这些信徒呢是连结于葡萄树上的枝子，而天父呢就是那个栽培的人，也就是修剪葡萄树的人。这是蛮有意思的，我刚刚说过要长葡萄树要长得好，就分枝里面又在分枝，然后一层一层分枝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好葡萄树了。那些在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的分枝呢，很难结出好果子来。最好就是只有一个主干，主干上面有很多分枝，所以每一个这样的分枝呢，它就直接连在这个主干上面，而不是说要透过好几层其他的分枝呢，然后间接的连接在这个主干上面。所以我们信徒 啊，我们这些主的儿女们也是一样哈，每一个人都需要直接的连接在主耶稣身上哈，就像枝子是直接的连接在葡萄树上一样。好，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能够读经啊，明白神的话语，然后自己向神祷告。所以我们虽然主日我们有听到啊，这听到的目的或者主日学有主日学老师在那里做教导，但这目的是什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自己能够更好的读圣经。我们可以向别人呢学习怎么样去读经祷告，那没有问题啊。但是最终目的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要自己能够读经祷告哈。所以，如果我们只能够听到听别人讲圣经道理啊，甚至我们只能靠别人来为自己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啊，常常说你为我祷告就好啊。如果我们只能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我们就是期望怎么样？自己是做那第二层、第三层的分支的葡萄枝子啊，不是直接连接在主身上。啊，刚才说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枝子不可能结出什么好果子来。所以天父是那个栽培葡萄树的人，他就一定会怎么样？他会做修剪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为什么要加个真这个字呢？真的葡萄树，这是什么意义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整个以色列国呢，常常是被形容为神的葡萄树的。大概有七处旧约的经文提到了。但是在这七处里面呢，绝大多数的时候，旧约都是在说以色列呢，作为一个神的葡萄树啊，他得到神的恩典，神特别栽培的，但又是非常的败坏啊，所以神指望从以色列结出这个好葡萄，好葡萄啊，但最后呢是结出了野葡萄来，不能吃的啊，就像我们家的那个野葡萄啊，所以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啊，这就像说什么？这就像说什么？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玛纳，对不对？有圣殿，然后有这个雅各的井水啊，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在喝那雅各的井水？还有牧人等等哈。但是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强调什么？他特别强调耶稣的一些宣告哈。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啊，然后他的身体是殿，有没有？还讲到说他是活水，他不是雅各的井水，他是活水。他是真正的好牧人。然后到这里第十五章就说什么？他是真正的葡萄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旧约的那些影子呢，新约怎么样？是个实体。一切的旧约那些预表到了新约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应验了。所以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葡萄树，可以结出果子的那个真葡萄树。所以有个真这个在这里。那我刚刚在念一到八节的时候呢，啊，这边我那边就把那个常在念成住在啊，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常在哈，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常在，它的意思哈，并不是说这个枝子是常常的在树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枝子呢，偶尔可以怎么样不在这树上啊？不是哈，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常在呢，就是住在的意思，是一直住在那里的那个意思，不离开了，一直住在。所以呢，我查了一下其他的一些中文译本，在这个地方都是翻译成住在，或者是翻译成留在。那英文呢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abide， 住在。所以 abide in Christ， 我们听过这样的话，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住在基督里。Abide， 所以这段经文呢讲了许多的重点，它主要重点就讲到住在基督里与主联合。他说到我们这些信徒呢是怎么样，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耶稣就是那个葡萄树，而天父呢他就是那棵栽培葡萄树的人。那种植葡萄树目的呢就是要结果子，所以呢天父会做那修剪的工作，把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修剪掉，然后把剩下的枝子呢就做进一步的修剪，好叫这些枝子能 可以结出怎么样更多的果子来。所以在第二第三节里面呢，这里面讲到呢，其实是讲到两种枝子，两种枝子。那第一种枝子呢，它是讲到是那种真正与主联合的枝子，这样的枝子呢，是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那里呢吸收了养分。但是呢，他们吸收养分，它很有可能会从自己的身上怎么样再长出第二层第三层那个小枝子，还会再分枝。这是葡萄枝子如果你任其发展它的一个天然取向，所以呢最后呢就会长出这一大堆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果子呢又酸又小不好吃。所以这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真葡萄树的主人就要做修剪的工作，把多余的那些枝子给修掉，让它只能就是一层枝子直接的连接在葡萄树上，修剪干净。这样子呢，一旦修剪干净以后，这些枝子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然后耶稣在第三节里面呢提到这些门徒，第三节他提到这些门徒，说到主的这剩下的这些门徒，我们知道犹大已经离开了，他提到这些门徒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因为信从耶稣所传讲的道，所以已经是修剪干净了，预备呢要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当然主耶稣这边意思就是说目前是修剪干净了，但是呢门徒一生呢还是有可能，他门徒一生呢他还会继续生长，所以一旦这个枝子又有多余的小枝子生出来而不去结果子的时候，就要再度的被修剪。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修剪呢是一生的功夫，是神他人一生都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个修剪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呢，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的救恩是永远蒙受保障的，虽然神在做修剪的工作呢，但是这个枝子不会被修剪掉离开了这个葡萄树。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他们的救恩不但是蒙受保障的，而且是双重的保障。所以在我们再继续下去以前呢，再继续下去以前，我觉得是有一点必要，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看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整个圣经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一个真正的信徒呢，他是不会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只要他是一个一开始他是真的信徒的话，真正的信主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这边呢，讲到了一个双重的保障。在主耶稣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主耶稣，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他继续讲到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一旦是真正的信主的人，我们就永不灭亡，然后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永生，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主的手中，也没有任何人呢能够从父的手里面把我们给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双重的一个保障，双重保障。虽然一个信徒在他一生里面神要做很多修剪的工作，就像父亲管教儿女一样，但是一个真正信徒他是不会失去救恩的。那么与真正的信徒比较的呢，就是假的信徒了。所以耶稣这里提到是第二种枝子。第二节这边说到，凡熟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以一个属于耶稣的枝子也会被剪去吗？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真信徒会失去救恩吗？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跟很多的经文冲突了。刚刚的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经文呢，就是一个例子。所以那么谁是属于基督的？第二节这边讲到，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所以属于基督但他又被剪去了，所以他到底是一个真信徒还是假信徒呢？所以在这边呢，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有些是说他是真信徒，有些是说假信徒。 那我个人呢，我是倾向于说这是假的信徒，所以我们在这点上我们需要彼此接纳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但我们主要的要重点是什么呢？不管我们是如何来理解这第二节这个经文，这个所谓的属我，凡属我但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不管我们是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是把它看作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那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解释呢，不能违反了那个圣经的一个总原则，不能违反圣经的一个总原则，这个是诗经上面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呢，在我来看，我是倾向于说把它看作是一个假信徒。所以这里讲到的属我，既然属于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属我，属于耶稣呢，它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的意思。所以最好的一个例子是什么？最好的例子就是犹大。犹大他也是门徒，对不对？甚至他有使徒身份，他跟从耶稣3年的时间，也吃过很多的苦，所以你从外表上面来看，他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也就是一个属于耶稣的人，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他，甚至主的门徒呢也都没有怀疑他。但是呢，人们虽然不能马上的认识这个犹大，但是至终还是可以从犹大最后呢所暴露的行为里面认出了他真正的属灵光景。所以原来犹大呢是从来没有真正信从耶稣所传的道，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信徒。他虽然属于耶稣，但那只是一个外表，而非内心的一种光景。所以如果真正犹大是信从耶稣的，虽然他可能会像门徒一样有软弱也有缺点，甚至像彼得一样会否认耶稣，但是只要时间一长，生命还是会慢慢的长大成熟，因为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呢是相连的，他们一定可以结出果子来，犹大也一定会结出果子。但是呢，犹大从一开始从起初呢，他就不是一个真正信从真道的人，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住在基督里，所以呢，他就没有能够结出真正的果子来。耶稣曾经教导过，凭着他们的果子他们就能认出他们来，所以如果无法结出果子来呢，就知道他们不是住在基督里，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像枯干的枝子一样，只能扔在火里焚烧。所以呢，一个真正的信徒信从了真道，住在基督里，他就一定会结出果子来，也就是第7节所讲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耶稣愿意听信徒的祷告，成就他们心中的愿望。这一点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解释。这样子呢，天父就得到荣耀，这就是结出果子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很快的思想了1到8节关于这真葡萄树的比喻。那么到9到16节第二段里面呢，耶稣呢就进一步解释里面更多的细节。这对我们回头等一下了解1到8节这真葡萄树的比喻会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来看9到16节9到16节这段经文它里面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第9节这边讲到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我们曾经一再强调过，三一神呢，他们怎么样彼此的相爱，他们之间那个圣爱呢是一切世上爱的一个源头。所以人间有爱呢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三一神之间那个爱呢从他们中间呢涌流出来，浇灌了整个世界。所以人间呢，虽然我们现在说人间虽然是被罪所玷污的，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残存的一些人间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朋友之间有那个爱。 所以第九节这边讲到说，耶稣说他爱我们，正如圣父爱耶稣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第九节的时候，不要一下读就跳过去了，很快就这样忘记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启示。耶稣其实在这边讲什么？耶稣这边是说他是以圣父对他那种爱来爱我们。换句话说，耶稣这种爱呢，它是具有一种永恒性质的一种爱，它是具有永恒这个风格的一个爱，就像耶稣在永恒里面被圣父所爱一样的，耶稣用那样的爱，永恒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就不是一时的冲动的一个爱，又或者说耶稣会随着我们属灵上的表现，有时候对我们生气，有时候对我们高兴，来决定，甚至用这样的标准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要从这个葡萄树上面呢把它剪除掉了。所以这爱是很深的，是一种永恒的爱，是圣父爱他那种爱，耶稣用那种爱来爱我们。所以难怪保罗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既然知道耶稣是以天父爱他那个爱来爱我们，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九节后半段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要住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要住在耶稣的爱里面。虽然耶稣这么爱我们，但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要离开这个爱，不要离开主的爱，我们是要住在耶稣的爱里面。我过去呢有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位在主内很亲近的老弟兄，叫柯一彤，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哥哥是柯连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听过柯连基。那这位他的哥哥柯一彤跟我要好，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强调，他说不是要极力的进入到主的爱里面，这是错的。不是要极力的进入到主的爱里面，这是不对的，不是的，而是要极力的留在主的爱里面，不要出来，这就是这个意思。今天主爱我们，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住在耶稣的爱里面，不要出来。所以犹大叔也是这样想的，犹大叔怎么说的呢？他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不保守我们自己的话，一不小心我们就离开了神的爱。不是神不爱我们，而是我们离开了神的爱。所以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更进一步的知道说如何在耶稣的爱里面呢？所以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要在住在基督的爱里面的意思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真正的住在耶稣爱里面的一个基督徒，他就一定会遵守主的命令，这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属灵生命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与主联合，如何住在基督里呢？如何住在基督的爱里面呢？就是要遵守神主的命令，就是要顺服主。如果我们什么时候不顺服主呢？当我们不顺服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脱离了主的爱了，不住在主的看顾和保护之下，这就是他的意思。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可以满足。所以十一节这边讲到说，在这里呢，主用了命令这两个字，在刚刚第十节说用到命令这两个字，但是在第十一节呢，我们这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这个命令这两个字呢，是不应该给我们一种勉强的感觉。虽然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确会觉得勉强，主的命令，要顺服主并不容易的。所以我记得在最初信主的时候呢，在前面那几年有时候觉得比较难以理解的， 就是说信主呢本身是很喜乐的事情，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什么要凡事顺服主呢？有的时候呢的确觉得有点压抑，好像凡事都要问一问里面的主，那我就不能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这个是有一点压抑的。但是呢随着生命的长大才慢慢的发现，才慢慢的能够理会体会出来。我最初所信主的时候呢那种喜乐呢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一种喜乐，慢慢呢发现说有一种更高级的喜乐，那种喜乐就是顺服主以后，一旦顺服主以后所带来的平安，原来听从主的话顺服他的旨意是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喜乐的，虽然他是用命令的形式临到我们。所以这就是第十一节他那个意思，虽然我们的责任是要顺从，要遵从主的命令，但是主在这边呢，在第十一节呢，他为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榜样，因为他自己就是怎么样，就是遵从了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自己曾经经历了那种喜乐，所以呢，主耶稣要把他的那种喜乐分享给我们，叫我们也知道，也能够体会到，因为我们顺服主呢，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更深一层的那种喜乐。这个喜乐目的呢就是要叫我们里面呢得到满足，得到满足。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第十二节，十二节里面讲到说耶稣进一步呢就把这命令，他前面一直在讲命令，他把命令就归纳成门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要这样子的归纳呢？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注意看，把第九节和第十二节呢连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个原因了。第九节和第十二节，回到葡萄树这个比喻，枝子是与葡萄树相连的，而葡萄树呢又是与栽培的葡萄树的人是相连的，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是枝子和耶稣相连，而耶稣呢又是与天父相连的。那么怎么样的相连呢？就是以爱来相连。仔细来看第九节是他怎么讲的，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然后到第十二节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好，有没有看到圣父爱圣子在第九节，然后第九节也讲到圣子呢就用那样爱来爱我们，然后到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说因此我们怎么样，因为圣子爱我们呢，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好，所以这种爱，好，这种爱都是有同样性质的，都同样性质的。而这个爱的源头从哪边而来呢？是从圣父对圣子的爱，也就是说是从三一神之间的爱而来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爱，那个爱的源头就是神的爱。今天教会里面最害怕的就是沦落到一种人情的关系里面去了，或者我们可以看到攀岩附势，有没有？或者呢教会变成一个施工导向，又或者说教会成为一个商业的组织，比如内部呢有发展这个直销的行为，有没有？一旦教会有发展直销的行为的时候，对这教会的生命是一个极大的这个伤害。又或者说教会是重这个学历，重这精力，重的金钱，而不看重这个属灵的生命，这都是教会发展上的一个致命伤。所以三一神他要建造一个属于神的家，然后他拣选我们一个个的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所以每一个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有两个功课要学习，第一个就是要爱神，第二个呢就是要爱弟兄姊妹。其实呢这就是耶稣的什么，就是耶稣的大诫命。大诫命里面讲到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 爱人如己。所以神和人之间的爱，以及人与人之间那个爱呢，才是这整个真葡萄树之所以称它为真的一个缘故。如果没有这两种爱，神和人之间的，人和人之间的爱的话，教会呢也就不是教会了。教会就是一个被爱所充满的一个生命的连结，在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神爱人，也可以找到呢人呢爱神，人回应神，最后呢还可以找到怎么样人和人之间的爱，这才叫做教会，这才叫教会。所以第十三、十四、十五节，耶稣继续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提到了一种爱，可以说是人世间里面非常非常难找到的，这种爱就是为朋友舍命的那种爱。为什么这种爱非常难找到呢？因为我们在人世间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说父母为 子女来舍命的，特别找得到，这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也可以找到说爱人或为了爱人或为了配偶而去舍命的，这些爱情故事里面的爱情最高的，这个也可以找得到，甚至我们也可以找到为亲人来舍命的都有的。但是呢，朋友呢没有像自己的子女或配偶或亲人那么样的亲近，所以要找到为朋友舍命的，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他等于是提前的向门徒预告了他自己里面的那种为朋友舍命的爱，因为主即将要怎么样为这些门徒舍命，上十字架来救赎他们。而主耶稣对门徒那个爱呢，正是这种为朋友
舍命，不要老是手要碰音频的情况，
为朋友舍命的那种稀奇，非常稀奇的爱。所以耶稣以他自己即将要上十字架的那种爱呢，来去激励门徒们彼此间彼此相爱。所以门徒们应该以这种爱来作为榜样，来彼此相爱。那么主既然主呢把我们看作朋友，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主的朋友呢？这一次再一次的就是要遵行主的命令，就跟刚刚前面讲的一样的，就和住在主的爱里面是一样的。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顺服主，遵行主的命令。这样子主就会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而不是只是 单看我们好像一个唯唯诺诺的一个仆人而已。因为仆人呢，只能顺服主人，遵行主人的命令。仆人呢，没有权利可以知道主人的心意的。但是在这里主应许我们说，他要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看待，他要把从天父那边的启示给我们知道。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是表达了葡萄树和枝子关系的另外一面。葡萄树和枝子呢，不只是生命相连，而且是亲密的相连。那种关系呢，亲密到一种程度呢，要胜过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仆人是无法知道主人的心意的，所以这种关系已经升华到朋友之间的关系了。那个关系的存在呢，是建立在主耶稣为朋友舍命的爱的这个基础之上。这是一个人世间非常稀奇的、非常稀奇的一个爱。最后，我们来看第五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首先这里说到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奉我的名，要奉我的 奉我的名，然后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他这边并不是说无论求什么他就给你们，赐给你们。他这边特别强调说要奉主的名祈求。那奉主的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依靠主的权柄，然后按着主的旨意那个意思。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的向主随意的祈求，我们乃是依靠主的权柄，然后按着主的旨意去祈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跟主要一部跑车，要一个私人的飞机，神就听我们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应许门徒说，他们奉主的名祷告就无不得着，这是他门徒住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特权，不但是一个特权，而且是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征。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哈，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主的这个应许呢，可能会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主真的会这样子有求必应吗？这好像不是我们经历当中所看到的嘛。为什么主的应许和我们的经历好像有点不一致呢？这当中有很多的原因，就是奉主名的祷告出了问题了。什么意思呢？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抓住主的旨意，没有抓住神的旨意。也有可能呢，是我们里面的是个私欲或贪欲，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又或者说我们的祷告呢不够恒切，常常半途而废，常常半途而废。所以最糟糕的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住在基督里那个实际，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呢成为一个藕断丝连，藕断丝连，断断续续的，并没有很好的联系。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奉主名的祷告就无不得着，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是我们一生需要努力的方向。奉主名的祷告就无不得着，这里面就是需要我们去操练这份信心的。我们越成熟长大的时候，就越会发现主真的是会听祷告，只要我们专心按着他旨意，为他的神的国度的益处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坚持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越来越怎么样，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我们的一个特权，这是主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快讲完这两大段的经文。为什么主在两段的末了呢，都一再的提到这个祷告蒙应允的应许呢？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七、第八节那边也提到了，然后第十六节这边也提到，一再提到说的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这棵葡萄树呢，枝子是连在上面的，如刚刚我们有讲过，这象征一个家庭的扩大。本来是只有三一神，有圣父、圣子、圣灵而已，现在有更多神的儿女要进入到这个大家庭来了。在神的家中呢，三一神之间呢，他们是以彼此以爱来相连的，而门徒呢，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大家庭，还有包括我们进入到这个大家庭，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彼此相爱，才有住在这个家庭里面应该要有的那种品格，否则我们就破坏了这棵葡萄树的一个生命的原则。但是当时呢，门徒呢有相争的心，他们在争谁为大，这会成为他们住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拦阻。所以因为相争呢，这就不是一个爱的表现。所以门徒在那里争论谁为大，谁为首，谁应该听从谁的。所以耶稣就在这边教导门徒这个应许，他们信靠主呢，无论求什么必给他们成就，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叫他们要借着祷告呢，借着他们在世上的侍奉呢，能够结出更多果子来，好叫这个荣耀可以归给父神。所以呢，耶稣其实在这边是要鼓励门徒，他们并不需要去争论谁为大，不需要在一个小圈圈里面去内斗， 他们应该把眼光放远，焦点看到永恒，聚集在说能够为主能够结出果子来。耶稣已经分派他们出去结果子了，他们将来所要得到的喜乐呢，要远远的胜过说在十二个使徒里面谁做老大这个问题。他们的心胸需要被神怎么样扩大，这就是神在这里面教导他们祷告蒙应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心胸需要被扩大，我们属灵的资源是无限的，因为主是垂听祷告的，我们要学会祷告，我们的祷告是要有力量的，慢慢的呢，我们的心胸就会被扩大，不会在一些枝节上面过不去了。UCCI 我们这个教会这几年呢经历了很多挫折，人数也减少很多，我们很多人在这过程当中呢也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得到医治，我也不知道说人与人之间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们都在等候复兴，因为教会的复兴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等候的，而且是按着神旨意等候的。所以我们只要按着主名来祷告，恳切的来祈求教会的复兴，我们就会怎么样看到神的作为。当主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胸就会被扩大，盼望那个时候渐渐的教会就能够从过去的伤痛里面给复原过来，求主早日的把那个复兴赐给我们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十六节经文，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结论。我们说过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有两种枝子，一种是被剪去的枝子，一个是怎么样，是被修剪的枝子。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久了，我们是哪一种枝子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徒，是真正的信从了耶稣，真正的连结于主的那种人，那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绝对不会从葡萄树上被剪掉的。但是呢，从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会长出很多多余的枝子来，天父就一定要做修剪的工作。因为如果天父不做修剪，我们这个枝子呢，按照天然人的这个倾向，我们就会不受控制的乱长，然后最后营养呢就会被那些无用的细小的枝条给吸收掉了，所以我们就不能结出很好的果子来，结出葡萄来。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世上很可能呢浪费了许多宝贵的生命，我们只在今世的那些利益里面的打转，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爱好兴趣，那样就无法结出属灵的果子来了。这样天父是一定要怎么样在我们这些真信徒的生命里面做修剪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怎么样最后能够专心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在我们经历这天父的修剪的时候呢，一定是非常难受的，我们在求学在工作，年轻人在找婚姻对象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可能有自己的野心和目标，很多时候我们要什么，要更大的更好的更多的，当然这是从我们自己眼光里面以为的，那是更大更好更多的，多少的时候呢我们不去问主的意思，那这时候天父就要以他的智慧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要做修剪的工作，不叫我们浪费我们人生的精力在那些只是短暂益处的目标上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愿望和神的旨意就有了冲突了，这个时候修剪的工作会让我们非常的难受，这是神的儿女一定会经历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忍耐呢，过了那段时间回头来看神的安排，就会明白神的美意，知道神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来着想的，这是第一种枝子。但是今天经文也讲到第二种枝子，就是属于耶稣却不结果子的枝子， 有一天呢，天父要把它剪掉的啊，从葡萄树上把它给剪除掉。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参加聚会，从来呢只是跟人在联合，从来是不跟神、不跟这一位主来联合的？我们可能跟我们妻子联合，跟我们丈夫联合，或者我们跟着孩子来教会，跟孩子联合，但我们没有跟主来联合。那么这样子的话，哪怕是我们就算受洗了，也不能保证我们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困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找这属灵的前辈来求教，来讨论。因为我们是不是真正得救啊，这是一生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关涉到、牵涉到我们将来永远的去处，所以我们需要要有这个得救的把握，需要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这个得救的确据呢，是确实的，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它让我们在心里面有一种平安，一种喜乐，大到一种程度呢，就算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都不能夺取那种平安喜乐。撒旦控告我们说你多么失败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们都不能夺走我们那里面的平安喜乐。这就是得救的确据。我们有没有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平安喜乐呢？还说我们里面有一种惧怕、不安、不确定呢？如果别人问我们说你有没有得救，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回答说我想我大概得救吧，甚至说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得救。如果这样的人而且已经受洗过的，这就是非常严重的。这里我们不能做糊涂人，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到底有没有悔改信主。最后，我们刚刚有一节我们跳过去了，最后呢，我想用这个经节呢，我们彼此提醒，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在第五节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五节，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对不起，建东，刚才你有一句缺了，所以你能不能再把前面两句再说一下？
好，刚刚我们有一节哈，跳过去了，所以最后呢，我想用这个跳过去这段经文做个彼此的提醒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第五节呢，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相不相信主的这句话呢？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的问题哈，常常是怎么样？常常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光景就是忘了主的存在。我可以，觉得可以做什么？如果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我们其实呢是结出了需要被天父修剪掉的枝子，而不是结出神所要的果子。所以知道了，知道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明白他的时候，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耶稣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知道了就会叫我们谦卑下来，求主常常提醒我们，离开了主呢，我们就什么都不能，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说我们是枝子，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一个枝子，我们是住在基督里 abide in Christ 的一个人。所以最后求主、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主多结果子，好叫荣耀归给父神。阿们。好，徐熙。
好，我今天好像没有看到中间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